那个，想象一下，你翻开一本从小就被别人告知是，终极心灵鸡汤的古老智慧书。
大家可能都很熟悉这种感觉。
对，就是你期待在里面找到安慰，期待它像一条温暖的羊毛毯一样裹住你疲惫的心灵。但是，当你真正读懂它的时候，你突然发现自己手里的根本不是什么鸡汤，而是一份，要求彻底颠覆现实世界的激进宣言。
没错，非常激进。
所以今天我们将一起走进这份极具破坏力又极具重塑力的历史文件，也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里举世闻名的登山宝训。欢迎你加入我们今天的深度探讨。我们要把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为这段文本套上的一层层安全滤镜全部撕掉，去看看原汁原味的教导究竟有多么令人震惊。
是的。我们这次探讨的基础是知名学者克雷格基纳博士关于马太福音的深度讲座资料。我们不仅要拆解文本表面的字句，更要深入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去。
看看在公元一世纪的巴勒斯坦，这些话到底意义是什么？
对，看看他为什么会在当时引起那么巨大的震动，以及你知道吧，他为何直到今天依然在挑战我们的底层逻辑。
绝对的。其实要真正体会这种震动，我们不妨先看看历史上那些极其聪明的人，就是为了消化这段教导，或者说为了让自己在面对这些极高标准时显得不那么难堪，他们都费了多大劲儿。
哈哈，确实费了很大的劲。
因为这段教导里的要求，比如爱你的仇敌，或者被人打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在现实中操作起来，简直让人绝望。
确实如此，历史上的神学家和学者们在这段文本面前真的感到过极大的焦虑。基纳博士在讲座中就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庞大的权势迷宫。
全是迷宫。
对，比如在基督教早期，像沙漠教父和后来的重启派信徒，他们选择了最硬核的方式。
就是绝对的字面解读，对吧？
没错，耶稣说不发誓，他们就哪怕面对法庭也绝不发誓。耶稣说变价卖产，他们就真的放弃一切，直接跑去山洞里住山洞。
哇，这太狠了。但问题是，这种硬核生活对一个有家庭，需要养家糊口的普通社会成员来说，几乎是不可能持续的吧？
当然不可能。所以到了中世纪，人们就发明了一种阶级论的解法。
哦，怎么个阶级论？
等等，你的意思是，普通老百姓只需要遵守一套更基础、更容易达到的底线规则就可以了。
对，这就等于在说，大家别慌，这是给专业运动员定的规矩，我们业余爱好者在观众席上鼓鼓掌就行了。
哈哈哈，这简直是完美的借口啊。那近代呢，大家也是这么想的吗？
近代学术界这种试图把文本安全化的尝试可以说是层出不穷。比如阿尔贝特·施魏泽，他提出了一个叫"过渡期伦理"的概念。
过渡期？
对，他认为耶稣当时深信世界末日下个星期就要来了，
哇哦！
所以才要求大家在这极其短暂的窗口期内，按照这种完全不顾现实后果的极端标准去生活。既然世界末日没有如期到来，那么这些极端教导在今天也就不适用了。
这思路真是清晰，那还有别的解释吗？
还有卢道夫·布尔特曼，他用存在主义的框架来解释，认为登山宝训不是一套具体的行为指南，而只是一种内心决断的呼召。
就是把具体的行动要求变成了脑海中的一种氛围感或者哲学思考。
没错，这其实就是在弱化它的现实冲击力。
难怪哲学家科尔凯郭尔和神学家潘霍华会那么愤怒了。科尔凯郭尔极其讽刺地说过，如果真的按照耶稣说的去变卖家产，分给穷人，整个社会结构马上就会崩溃。
他是带着强烈的讽刺意味说的。
对，他说，所以我们这个世界太需要基督教的学术研究了，因为学者们能帮我们巧妙的、合情合理的绕过耶稣这些激进的命令。
一针见血。
潘霍华也说，神学家们花在想方设法绕开这段经文上的时间，远比花在思考如何顺服经文上的时间要多得多。
确实是这样，但这种试图绕开的心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误解了古代犹太修辞的夸张手法。
怎么说？
耶稣在登山宝训里使用了大量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夸张修辞，比如他提到为了不犯罪，宁可把右眼挖出来，或者把手砍下来。
听着就觉得疼。
对吧？或者在后文的比喻里提到一个仆人欠了国王1万他林德。
一万他林德在当时是什么概念？
在当时的经济体系里，一他林德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20年的工作。哇，20年， 那十个塔连那就是一辈子了。
没错，所以一万塔连的那简直是一个漫画级别的天文数字般的债务，甚至超过了当时整个罗马帝国流通货币的总和。
好的，那个我们来梳理一下，如果耶稣使用了这种类似于国代标题党的夸张手法，就是为了抓住听众的眼球，故意把话说得那么满，那我们现代人是不是就有理由说，既然这只是修辞，只是为了强调，那我们就别太当真，听过就算了。
恰恰相反，你知道吧，夸张的目的从来不是让你忽略它，而是像深夜里突然拉响的最高级别火灾警报。
警报？
对，耶稣使用这种近乎暴力的修辞，是为了将听众从习以为常的宗教麻木中彻底敲醒。比如挖出眼睛这个比喻，它不是真的要你自残。
肯定不是物理意义上的自残。
是的，它是用这种极端的画面逼迫你直面内心纯洁的绝对严肃性。这种修辞不是让你一笑而过，它是要死死地钳住你的注意力，让你意识到你所面临的问题是生与死级别的，任何妥协的余地。
明白了，那既然警报已经拉响，听众的心全都被悬在了半空，那么耶稣接下来抛出的核心信息究竟是什么呢？
这就到了讲座中极其精彩的第二部分了，也就是完全颠覆当时权力结构的八福，
也就是 Beatitudes。不过在进入八福的具体内容之前，我觉得我们必须先在脑海中还原一下当时的社会背景。
很有必要，因为那完全就是一个随时可能爆炸的火药桶。
没错，公元一世纪的犹太行省正处在罗马帝国的铁蹄之下，高昂的税收，残酷的镇压，比如动辄将反叛者钉死在十字架上，让整个社会充满了极度的焦虑和仇恨。
是的，当时有许多被称为愤锐党的犹太人，他们甚至会在人群中暗藏匕首，
就是想搞暗杀，对吧？
对，他们想要用血腥的暴力起义来推翻罗马人的统治。事实上，这种暴力情绪一直在发酵，最终导致了公元66年爆发的惨烈起义，以及公元70年耶路撒冷和圣殿被罗马军队彻底夷为平地。
所以在这样一个群情激愤，人人都跑亡，出现一个军事强人来领导暴力革命的年代，耶稣出场了。而且在马太福音的描述中，耶稣是在山上坐着教导的。
对，这个坐着教导的细节非常重要，
坐姿是高级教师，甚至是颁布律法的终极权威的象征。
没错，甚至可以说是超越了摩西的权威。
台下的听众屏住呼吸，估计心里都在期待着一篇宣战戏文。结果耶稣开口说的却是，虚心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哈哈，对于那些渴望暴力夺权的人来说，这简直就是一盆冷水浇在头上。
或者说是一场政治与精神的地震。
绝对的地震。耶稣所宣召的是一个完全颠倒了人类对强与弱认知的全新国度。
怎么个颠倒法？
他使用的词，比如虚心的人，在希腊文和对应旧约里的 anavim 这个概念中，指的根本不是那些只是在态度上谦虚以下的人。
那是指什么人？
是指那些在现实中被压碎的，彻底破产的，除了依靠上帝之外没有任何其他资源和力量的人。
哇，
耶稣是在宣告，天国不属于那些试图用刀剑和权力征服世界的人，而是属于这些在世俗眼光中最软弱、最边缘的人。
最有趣的地方来了，这听起来很美好，但是在那种残酷的现实中，这种承诺听起来，似乎只是一张画大饼的空头纸票啊。
在当时，很多人听来确实像画大饼。这也就是吉娜博士在讲座中引入那个非常烧脑的神学概念的原因。
你是说已实现末世论？
对，已实现末世论，或者说 inaugurated eschatology。简单来说，天国是已然但尚未完全实现。
就是 already as well as not yet。
没错。
如果我们试图用大白话来解释这个概念，我觉得它特别像一部备受瞩目的史诗级电影的点映场。
点映场，这个比喻很有意思，展开说说。
就是当你坐在那个点映场的影院里，你所体验到的震撼，你看到的那些高光时刻都是真实的。那部终极影片的力量已经实质性地介入了你此刻的时间，但在电影院之外，广大的世界还没有看到它的供应。
非常贴切，耶稣在他的事工中 比如喂饱5000人，叫死去的女孩复活，医治社会最底层的盲人和麻风病人，就是在进行这样一场天国的点映，
给他们预尝一下。
没错，在旧约以赛亚书中，上帝承诺在历史的终结处会带来绝对的安慰和饱足，而耶稣将这个遥远的未来硬生生地拉进了现在。
这样一来，我就明白为什么耶稣最后敢对这群人说，如果你们因为他被逼迫，你们就有福了，因为你们等同于古代的先知。
是的，因为你已经看过了点映。
对，如果你已经坐在了点映场里，你已经真真切切地预尝了那个终极国度的美好，并且确信自己拿到了供应入场券，那么现实世界中的迫害就失去了摧毁你的力量，你的身份认同不再被罗马帝国的刀剑或者世俗的成功学所定义了。
没错，你是在用未来的确定性来抵抗当下的苦难。
那么当这群被世界边缘化却又掌握着天国奥秘的人回到现实社会中，他们该如何生活呢？
耶稣紧接着用了两个极具日常烟火气又极其深刻的意象来定义他们，那就是盐和光。
盐和光，
在古代世界，盐不仅仅是调味品，它更是最重要的防腐剂，用来抵抗肉类的腐败，而光呢，则是驱散黑暗的唯一力量。
说到盐，讲座里提到一个特别冷门的细节，是一世纪末一位名叫拉比他芬的黑色幽默。
哦，对，那个关于骡子的笑话。
对，据说有人跑去问这位拉比，如果盐失去了咸味儿，该用什么办法让它重新变咸？拉比他芬面无表情地回答，用骡子的胎盘来腌制它。
我第一次看到这的时候愣了一下，因为骡子是马和驴交配产生的后代，它本身是不育的，
所以它根本就不可能有胎盘这种东西。
没错，这正是古代拉比式辛辣讽刺的精髓。拉比他芬在用一个荒谬的答案来回应一个荒谬的问题。
因为纯净的盐不可能失去咸味儿。
在化学层面上，纯净的氯化钠确实不可能失去咸味儿。但如果当时的粗盐因为混入了大量杂质彻底失去了咸味儿，它就完全变成了废弃物，毫无挽救的价值。
所以只能扔掉。
对。耶稣借用这个残酷的常识，是在向门徒宣告一个极为严肃的身份危机。如果你身在这个充满暴力的世界，却不活出天国的价值观，你作为门徒的身份就像失去味道的盐一样，是毫无意义，一文不值的。
但是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张力，关于光，马太福音5章16节明确要求门徒，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嗯，要让人看见，
这就好像告诉你要高调行善。但是仅仅过了几节经文，到了6章1节，耶稣又严厉警告，不可将善事做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
这听起来确实有点矛盾。
这让我立刻想到了今天社交媒体上的那些没得展示，比如很多人去做慈善，去发声，然后把照片精修后发到朋友圈，这本质上是为了收割别人的点赞和崇拜嘛。所以耶稣这到底是在教导我们要不要把好行为展示出来呢？
这里非常引人入胜的是，耶稣作为一位顶级的犹太智者，故意用这种看似矛盾的命令来迫使听众深入反思行为背后的核心，那就是你的动机和你的观众。
动机和观众。
对，5章16节的目的是叫人看见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而6章1节批评的是故意叫他们看见，要得人的赏赐。
哦，所以同样的慈善行为，决定它价值的不是动作本身，
而是你内心深处究竟在渴望谁的掌声。你唯一的具有终极意义的观众，只有那位在暗中查看你的天赋。
但是要把目的纯粹到这种地步，这标准未免也太惊悚了吧。
还有更惊悚的呢，紧接着耶稣抛出了整场讲道中最像当时的听众倒吸一口凉气的一句话。
哪一句？
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
哇，今天的人可能觉得法利赛人就是一群反派伪君子什么的，但在公元1世纪，他们可是全社会公认的道德天花板和律法完美楷模啊。
没错，如果你问一个公元1世纪的犹太老百姓谁是最圣洁的人，答案毫无疑问是法利赛人。
他们有多严格？
为了确保自己在生活细节上违反上帝的律法，他们可以做到每周禁食2次， 连薄荷、茴香这样最微不足道的厨房香料都要精确地称出十分之一来奉献。
连香料都要称重，这简直是道德即可。当耶稣说进天国的门槛必须超越这群人的时候，台下听众的绝望感完全是可以想象的。
绝对的绝望。而且为了证明自己绝不是在废除律法，耶稣甚至引用了关于希伯来文最小字母 Yod， 也就是尤德的拉比传说。
等等， Yod 是字母表里的那个？
对，它看起来就像一个逗号一样微小。相传上帝把 Yod 从撒莱的名字里拿走，变成撒拉之后，这个微小的字母就世世代代在上帝面前哭诉。
哇，连字母都会哭诉。
对，直到几代人之后，上帝终于把它放进了约书亚的名字里。拉比文常说，即便1000个所罗门王被连根拔起，上帝律法中的一个 Yod 也不会废去。
所以耶稣用这种强烈的文化符号宣告，无论是不可杀人这样的大诫命，还是从鸟巢取出鸟食放走母鸟这样看似不重要的小细节，律法的一点一画都必须成全。
是的，在这里我们必须精准理解耶稣那句著名的你们听见有话说，但是我告诉你们，它的希腊文结构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是一个转折吗？
基纳博士特别指出，耶稣再次使用的但是是一个代表顺延和深化的微弱转折词。
哦，也就是的。
没错，而不是一个表示彻底推翻和对立的强转折词。好了，耶稣并不是在否定旧约律法，他是在撕开律法表面的硬壳，直击其最核心的精神本质。
你知道，当我读到拉比们为了防止人触犯律法，而在律法周围建立起一道道所谓的篱笆的时候，
外围的保护圈。
对，我脑海中浮现出的是我们现代人面对软件服务条款的态度。
服务条款怎么说？
就是拉比们会花大量的时间去争辩，比如如果安息日不能工作，那么安息日那天鸡下的蛋到底算不算鸡违规工作生产的，人能不能吃？
对，这确实是当时的争论。
这就像一群律师在几百页的服务条款里钻漏洞，人们关注的是我如何能在不触犯条文的前提下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不是真正去关心制定条款背后的精神。
这个现代服务条款的类比非常贴切，法利赛人精通于在篱笆边角游走，确保自己的行为在界限之内。但耶稣对这些外围的篱笆和漏洞毫无兴趣，他直接将长矛指向了人心的深处，
直接命中靶心。
对，律法的条文说不可杀人，这只是一道外围的篱笆。耶稣却说，如果你在心里对你的弟兄动怒，甚至用 raka， 也就是废物、空脑袋来蔑视他，你就已经触犯了谋杀的本质，面临地狱之火的审判。
连骂人都不行。
律法说不可奸淫，耶稣却说，只要你在心里对另一个人动了贪恋，你在精神层面就已经越界了。
这直接呼应了十诫中最难以用法律量刑的第十条啊，不可贪恋人的妻子和财产。
没错，因为这是在审判你的内心。
那么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如果连脑海里闪过的一个贪念，瞬间爆发的一丝怒气，都被等同于极端的犯罪，那这简直是让人彻底崩溃的死局。
确实让人崩溃。
谁能像控制机器一样控制住自己潜意识里的每一个念头啊？耶稣甚至在第五章的结尾给出了致命一击，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面对这种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普通人的本能反应难道不是直接两手一摊彻底放弃吗？
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也是理解整个登山宝训最核心的钥匙所在。
到底是什么？
我们常常把耶稣的话当成了世俗的民事法律，但你要知道，民事法律的作用仅仅是限制罪恶，也就是 limit sin。
限制罪恶，
法律不能强迫你去按你的邻舍，它只能做到当你在心里极度恨他的时候，用刑罚的恐惧阻止你拔刀杀他。
对，法律只管行为。
但耶稣来做这个世界，不是为了颁布一套比罗马法律更严苛的民刑法典，它是为了从根本上拯救和转化我们，也就是 transform us。 这不是一份让你每天晚上对着镜子打勾自我感觉良好的 KPI 考核表。
明白了，所以这段教导的目的绝不是为了让我们在压抑了一天之后自豪地说，太棒了，我今天只在脑子里诅咒了老板两次，比昨天少了一次，我的道德水平又提高了。
没错，如果把它当成道德攀比的工具，那就完全回到了法利赛人的老路上， 这是一个剥夺你所有骄傲的护照。
剥夺骄傲。
耶稣把标准拔高到了神圣的、不可企及的高度，就是为了迫使我们像绝望的孩子一样，彻底放弃依靠自身的道德努力来赢取救恩的幻想。
因为你根本做不到。
对，只有当我们痛苦地意识到自己连内心的怒火和私欲都无法根除时，我们才会真正蜕变成八幅孩童所说的那种虚心的人和哀痛的人。
这就完美闭环了。
是的，像天父一样完全，不是我们凭着意志力能跨越的门槛，而是我们转而完全依靠上帝的恩典后，由上帝亲自在我们生命中展开的重塑工程。这是一个指向未来的终极应许。
哇，今天这次深度探讨的信息量和颠覆性确实极大。
是的，希望大家能有所收获。
我们从神学界几百年来为了掩盖这段文本锋芒而建构的诠释迷宫出发，直面了耶稣用极端夸张手法拉响的灵魂警报。
嗯，
我们深入到了公元一世纪那个充满暴力和政治焦虑的罗马统治时期，看到了八福是如何用已实现末世论的力量彻底颠覆了全权与软弱的定义，
而且还领略了拉比关于炉子胎盘的冷酷幽默。
对，看清了宗教篱笆背后的虚伪，最终直达了律法最核心的诉求，那就是上帝在乎的从来不仅是你外表上没有触犯哪些规条，他更在乎你内心深处究竟是谁，你在黑暗中渴望着什么。
没错，
这绝对不是一张可以让你安心贴在冰箱门上的安慰书，它是一次对人类灵魂最深处进行的核磁共振扫描，毫无保留地暴露了我们极力隐藏的骄傲、贪婪和愤怒，但同时他也温柔地指向了那唯一能够带来彻底医治的恩典。
总结得非常到位。
在今天的探讨结束之前，我想抛给你，也就是正在收听的你一个问题，留给你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慢慢咀嚼。
大家可以好好思考一下，
如果耶稣今天就站在我们这个被算法推荐精准控制、充满网络暴力、随时都在进行社交媒体美博展示以及被消费主义全面包裹的21世纪世界里发表演讲，
哇，那画面肯定很震撼。
那么他会用怎样惊世骇俗的夸张手法来扯下我们今天早已习以为常的遮羞布？他又会揭露我们现代人内心深处的哪些隐秘之罪呢？
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感谢你参与我们今天的深度探讨，希望这些来自2000年前的激进话语能在你的思考中激荡出全新的回应，期待我们下次继续一起探索。